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立时代潮头，真情守护粤港澳大湾区繁荣发展的先进事迹。
重点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多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参会。
新闻聚焦：正在南沙仙滨礁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中国海警东门舰组织医疗小分队为渔民开展巡诊义诊活动。环球军情：美国杜鲁门号航母为躲避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导致一架舰载战斗机意外坠海沉没。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第六集《赵尚志铁骨铮铮战日寇》上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世界上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多年来，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一查查官兵驻守在特区前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先后圆满完成了执勤、处突等各项工作任务，为港珠澳大桥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请听报道《永保本色铸忠诚》的前哨卫士下篇，爱民为民当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徐凤佳，特约记者张欣、牛中伟。
这座镌刻着英雄史诗的广场，不仅是一代又一代红色前少年官兵用热血与忠诚铸就的不朽丰碑，也是
4月23日下午，伴随着热烈的掌声，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共同打造的红色前少年广场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当地军民鱼水情深的又一重要见证和游客打卡地。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江中发：
珠海市建设红莲广场，它既可以为城市增加一个跟市民近距离接触的红色文化教育平台，同时作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可以向市民游客展示红色文化精神，为社会树立良好的精神典范。
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桥正式动工建设，中队17000平方米的营房用地被划入大桥建设区域。接到命令后，官兵们二话不说，无条件让出营房，打起背包，集体搬进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一座老旧营房里，一住就是10年。老战士廖兴伟回忆说，那些年中队为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后2次搬迁营房，3次腾让营区。
当时我们住宿条件也是比较差一点的，洗漱啊都是要排队，当时用水用电还是存在问题的，包括我们作为施工一线的哨兵在这里执勤，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啊，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艰苦，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怨言，作为军人也守卫港珠澳大桥这个建设，也贡献自己的力量，觉得特别的自豪。
守一方水土，护一方平安。2017年超强台风天鸽以16级风力袭击珠海，中队官兵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救援一线，成功疏散了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上的万余名工人。曾经参与过救援任务的江凯凯感慨地说，只有平时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在遇有突发情况时高标准地完成任务。
训练中我们中队依据军事训练大纲开展专项训练，根据可能发生的各类情况制定不同的方案，并开展演练，以提升中队官兵实战化水平，让官兵在面对真实突发情况时能更好成功处置。
这两年，随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相继落地，粤港澳大湾区的软硬件进一步连通，为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中队官兵加速推进执勤信息化建设，搭建可视化执勤信息系统、鹰眼识别和微波对射智能感控系统。战士叶俊生介绍说，中队还针对可能发生的18种一般情况、14种重大情况逐项进行研究演练，探索总结出一线执勤哨兵能应急、二线临近巡逻能增援、三线周边力量能封控的经验做法，并在全总队进行推广，不断提高执勤的精准高效。
每逢在节假日旅游高峰期的时候，中队都会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爱心便民哨，都会准备一些爱心的便民物资给广大的游客指引道路，确保他们平安顺利的出行。
近年来，在忠诚守护港珠澳大桥平安畅通的同时，中队官兵还积极开展爱民为民活动。每逢六一国际儿童节，中队官兵都会到珠海市某儿童康复中心为孩子们理发、维修设施、编排无声舞蹈等。至今，这项活动已坚持了18年，得到了周边群众和驻地政府的高度肯定。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邓伟强：
去年，我们还开展了港澳青少年进军营的活动，同时呢，中队还利用自身红色资源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联精神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的宣讲活动。红色前少年作为荣誉连队，要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重任，传播部队的正能量，展示新时代武警官兵的风采。
日升日落，岁月流转，多年来中队官兵勇立时代潮头，破浪前行，见证着改革开放成绩的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扎根特区热土、守护驻地繁荣发展的信心与决心。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谢志雄：
红联官兵是铁心向党、全心为民的人民子弟兵，无论所处的时代环境、担负的任务怎么变化，一查查红联官兵始终坚守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本色，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守护在特区前沿，争当前哨尖兵，为大湾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4月2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其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八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02工厂厂长、高级工程师常超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10工厂翼展电器分厂技术员、工程师、中级工唐世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11工厂运输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高级工程师唐明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08工厂军械修理厂高级工程师刘荣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02工厂机械设备制造车间车工特级技师叶牛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8工厂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赵日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21工厂机加车间钳工高级技师高级工李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311工厂产品研发部机载设备产品维修工工程师中级工张文吉。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四人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们是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某教研室主任教授常陆斌，火箭军工程大学导弹工程学院某教研室教授司小胜，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某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肖国瑞，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白小颖，女。
总台记者董思思、李佳琪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因近日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不满足任务要求，为确保航天员生命健康安全和任务圆满成功，经研究决定， 原计划4月29号实施的神舟19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将推迟进行，于近日择机实施。总台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卢东方报道。近日，应在中国仙滨礁海域作业的我国渔民要求，正在南沙仙滨礁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中国海警东门舰利用执勤间隙，组织医疗小分队乘坐小艇到仙滨礁开展巡诊义诊活动，为长期作业的中国渔民提供基础检查、健康咨询、科学宣传、发放药品等服务，受到渔民们的欢迎和称赞。
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以全球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多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参会。请听总台记者李曼晨、董琦、特约记者邢阳、魏银、杨新宇的报道。
昨天上午9点，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开幕式在北京华北宾馆举行。本次会议以全球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设有4场专题研讨，分别为亚太地区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方向、超级大选年后的大国关系走向、金砖合作机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以及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安全和地区热点问题中的角色。与会代表将通过小型高效的深度研讨，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智慧。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宝群：
这次会议设立的4个议题涵盖了当前各方关注的焦点、热点以及未来合作的领域方向，为我们共同探讨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一是保持大国关系稳定，二是增强全球南方合力，三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为大小国家提供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霸凌行径明显抬头。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更加强烈。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在全球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期待通过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的深度研讨，进一步凝聚共识，避免误解误判，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希腊美国学院教授斯皮罗斯·卡苏拉斯：
此次香山论坛先导会的意义是让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认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对话是避免误解和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而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交换意见。
据了解，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立以来，已成功举办11届，已经成为国际知名防务安全论坛。为进一步优化论坛系列活动筹划设计，创造更多交流合作机会，今年首次在主论坛召开前举办兼具防务交流与学术对话功能的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军事专家李立向记者介绍，先导会作为论坛品牌拓展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落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那么这次呢，北京香山论坛呢是首次设立先导会，这个其实呢它是会进一步把我们本身北京香山论坛的它的规格以及影响力推向更高的一个阶段。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国际平台，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你的军队也无论大小强弱，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本台消息，4月29号，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就菲海军发言人涉台湾问题表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立尼达表示，菲律宾军方与台湾方面正在商谈所谓国际合作，目前距联合演练仅一步之遥，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严正回应，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非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奉劝非方有关人士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玩火者必自焚。另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4月29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约见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就近期菲方在涉台及安全领域一系列负面动向进行了严肃交涉。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4月28号美国海军方面通报，位于红海的美军杜鲁门号航母上，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及其甲板牵引车当天从航母上坠落，导致一名美国水手受轻伤。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现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杜鲁门号是为了躲避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而急转弯，导致战机坠海。报道称，这架成本超过6000万美元的战机已经沉没。当天稍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讲话称，为了回应美军此前对也门的袭击，胡塞武装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上的美军杜鲁门号航母和其所在舰队。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月28号夜间发布消息称，他听取了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的汇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报告了对俄罗斯武装力量高级指挥人员进行清除的情况。乌克兰国安局局长汇报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间谍网络及破坏分子所采取的进一步反制措施成效显著。泽连斯基强调，乌方正在推动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多家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所指的乌方行动就是25号针对俄总参谋部莫斯卡利克中将的刺杀行动。当地时间4月25号，俄罗斯莫斯科州巴拉西哈市一汽车发生爆炸，导致一人死亡。俄方当天证实，死者为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亚罗斯拉夫·莫斯卡利克。
据俄罗斯媒体4月29号报道，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呼吁印度方面响应巴总理谢里夫成立调查克什米尔恐袭事件独立小组的提议。巴基斯坦无条件地谴责这起事件。阿西夫表示，俄罗斯、中国等第三国或者某些西方国家可以成立调查组，帮助查明克什米尔恐怖袭击事件元凶，帮助解决印巴危机。阿西夫28号曾表示，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印方或在短时间内对巴方发动入侵。他强调，巴方无意使局势进一步升级，但是如果印方发动攻击，巴方将进行更猛烈回击。但他表示，局势不至于发展到爆发核战争的程度。
两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4月28号表示，埃及官员当天在首都开罗与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莫率领的乙方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一项旨在实现加沙地带停火的新提议。消息人士表示，埃及提出了一项新提议，主要内容包括暂时停火6个月，以换取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一半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乙方此前拒绝了埃及提出的一项哈马斯释放所有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以换取停火5年的提议。两名消息人士说，新提议还包括以色列军队分阶段撤出加沙地带、开始加沙地带重建等内容。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第6集《赵尚志铁骨铮铮战日寇》上篇。主讲人军史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抗战时期，我国东北有一位抗日英雄，他擅长游击战， 指挥仅200多人的部队将800多日伪军打得落荒而逃。他文武双全，不仅是横刀立马的猛将，还是一位能填词赋诗作曲的儒将。他就是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将军。现如今在黑龙江省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尚志市尚志大街，以纪念赵尚志烈士抗击日寇舍身为国的英雄壮举和不朽功勋。
赵尚志是1908年10月26号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的喇嘛沟这么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到他11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们的家人呢、就迁往了哈尔滨。1925年的时候呢，他考入了哈尔滨的许工学校。考入学校以后，他就开始接受革命的思想。也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啊，就这一年秋天，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嘛，就被学校给开除了。随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办黄埔军校，他就成为了黄埔军校学员。其实时间不长，由于蒋介石那个时候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也就是说他不允许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呢他就开始迫害这个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只能从黄埔军校出来，按照党的指示返回到了东北，先后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就开始从事秘密工作。这个时候从事秘密工作是非常的艰苦，也非常的危险。就在1927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里的曾经两次被敌人抓住。在这个期间呢，敌人无论怎样严刑拷打，他始终就没有吐露他是共产党人的这个身份。1928事变发生以后，中共满洲省委营救赵尚志等同志出狱了，从此我们赵尚志就一直活跃在北满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2年春天的时候，赵尚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的军委书记，负责领导抗日武装。任命之后呢，他很快就到了巴彦地区，协助张亚洲整理当年的巴彦游击队。由于当时这个省委执行特别左的政策，再加上当时这个游击队成分太复杂了，不久这个队伍呢就被日军给瓦解了，而且省委巴彦游击队失败啊，就把这个责任就推给赵尚志，这样他就受到了一次党内的处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挫折。
虽然受到了处分，但赵尚志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与日寇展开武装斗争。1933年春，赵尚志只身来到位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投奔当地的反日义勇军部队，当了一名马夫，希望能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寻找武装抗日的机会。
虽然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但他只身就投入到义勇军的那个孙超阳这个部队，去给人当一个马夫，从马夫呢一直干到了孙超阳这个部队的参谋长。后来他又卸枪带领7名同志找到了中共竹河县委，建立起了一支游击队，叫做竹河东北反日游击队。那么1933年10月10号竹河县铁道南这个地方，他们举行了一次类似起义这样的活动。这个起义就是他们一支游击队在这个地方成立了，赵尚志呢就是这个游击队的负责人，他当时率领13个战士赤枪列队，他们在队前发出自己的誓言，就是我竹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就这一个13个人的游击队，他们有一挺机枪，13支步枪，但是队员们可以说他们是斗志昂扬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一颗火种，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就开始先后在二道河子、板子房、东西五甲、张家湾就袭击他们那个伪警察所，夺得武器，并且召开大会，枪毙那些汉奸，没收汉奸的财产，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不久他们又袭击了乌鸡密车站的日伪军，夺取了宾县这个汉奸大排队的武装。赵尚志和他们这一支游击队就成为了在那一带日伪军非常头疼的一支队伍。 到1933年十二月，敌人在火烧沟啊，想围剿掉这个队伍。张尚志呢，就率领他们和日军的正规部队激战了6个小时，当场消灭敌人20个人，击毙了日军大队长一个。这第一场和日军的正式作战初战告决，游击队从此也就名声大了起来。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游击队发展到了70个人，共有5个分队和机枪队、少先队、骑兵队等等，开辟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这个诸河抗日游击区。
1933年前后，赵尚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大群众把这支队伍看成希望和依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部分士兵也主动投奔游击队。随着队伍一天天壮大，日伪军把赵尚志及其所率领的队伍视为所谓北满治安的最大祸患。为了分化瓦解抗日部队，日伪军在疯狂进攻抗日游击队的时候，提出了专打游击队不打义勇军的口号，并登报悬赏10000元通缉赵尚志。
到1934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赵尚志在这个秋皮屯召开了反日组织首领参加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成立大会，赵尚志被推举为司令。五月，赵尚志就率领联合军开始攻打宾县的县城。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就是他们为了轰开宾县县城的城墙大门，他们就用当时他们设计的一种木炮，里边装炸药，同时装满了破梨花呀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用这个大炮愣是轰开了这个城门，他们这支队伍就占领了宾县县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到1934年的6月，赵尚志率领这个游击队和反日联合军到宾县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开辟新的游击区。但是由于有汉奸呢告密了，第二天中午，朱河县和哈尔滨市紧急就调来了300多名日军和400多名伪军，包围了这个三岔河。此地呢枪声遍地啊，赵尚志听到枪声，立即命令那个黎兆林他们那个队伍去村东的高家大院阻击敌人，他自己率领这个骑兵队向村西增援。他们当时的骑兵队长叫李根植，他当时带领着几个战士就挥枪冲出院外去夺敌人的机枪，李根植一个人当场就打死了18个敌人，不幸他自己也身上连中3颗子弹，最后壮烈牺牲。赵尚志和战士们当时就在这个骑兵队长的面前，大家发誓一定要英勇杀敌，彻底把敌人打退。他们手头的弹药都已经不多了，他们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一直打到夜幕的降临，赵尚志就真的率领他们战士冲出了个大院。这个时候，黎兆林率领的那个援军呢，也在敌人背后发起了攻击，等于是说，在他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转移到了村东地形更好的那个高家大院。第二天早晨，敌人大队人马又扑过来了，经过2个小时激战，日伪军纷纷败下阵去。至此，三岔河这一战激战2天1夜，击毙敌人80多人，击伤30多人，这一仗对于日伪军打击可以说很大，所以致使当时的日伪军公开悬赏10000元通缉赵尚志。当时他们的报纸上居然写道，说赵尚志的1两骨头1两筋，1两肉1两银。1934年6月28号，中共驻河中心县委在驻河南柳树河子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党团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员赵尚志，政委黎兆林。这个大队呢有3个总队，共有450多人。在赵尚志的带领下，经过数十次战斗，哈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壮大，形成了东西200余里、南北350余里、人口达10多万人的这么一大片的红色地盘。到9月，赵尚志率兵攻占了武昌堡，化妆成伪军智取四岛河子，又攻占了八家子、梨树沟等等地方，不仅打击了汉奸恶霸，解决了冬季的军需物资，还使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烽火英雄》，欢迎您关注收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